三只色，新年恭喜，恭喜大家身心安乐，福慧正常，得大自在，将来成佛。华严经明法品啊，经文讲到第21页的最后一行，第21页的最后一行，上次是讲到若诸菩萨住持十方，能令一切诸佛欢喜，能令一切诸佛欢喜，上次讲到这里，现在要从佛子有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从这个地方讲起。明法品这一品经啊，有三份，第一是请说份，第二正说份，第三解说份。请说份就是精进会菩萨的请文，这有长文重诵啊，已经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正说份，正说份先赞许后正答，正答复的文字当中啊，有长文有句诵，现在讲的是长文，长形的文字有两段，第一大所成行题，答复精进会菩萨所问的要成就圣境之行，实住满了之后要去尽于实行威，能够成就进到初行的这个修行方法，他的修行的实体，答复这个道理叫做大所成行体，然后大行成得用。现在讲的是第一大所成行体，答复精进会菩萨的问话，法会菩萨答复说要成就圣境之行，去尽于初行啊，这个修行的实体，那么文字分为两段，第一是总标不放逸，这个讲过了，第二别答前十问，分别答复这个精进会菩萨的十种问的疑问的道理。前面精进会菩萨的十问，第一是问怎么样子修行啊，才能随顺佛所说的修行法门而得到诸佛欢喜，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刚才念的能令一切诸佛欢喜，到这里为止，就是答复第一个疑问已经说清楚了。第二问顺法入微，随顺佛所开导的修法，去入以后的阶位，就是十住门了，要进入初行位，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位次是指的实地啊，因为实行实回向都是去尽于实地的前方边啊，主要是求证于实地，所以顺住佛所说法，怎么样子成就入地之行。第三就答复这个顺清净行，第四问的是顺着大愿的修法，第五是顺德，第六利他兼自利，说法不舍等等的这个四番问话，七八九十，这个道理在后边不必一一细说。那么现在顺着上次讲的文字， 令佛欢喜说完之后，答复第二个疑问，嗯，所以，这个第二十一页的最后一行，佛子有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从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答第二番的问话，入菩萨所住处，怎么样的去进给菩萨所住的阶位，啊。那么这一段文呢有三个阶段，第一有十种法成为去入实地之行，就是叫做十法去入地行。第二住地观修，想要安住于实地之前怎么样子修观，怎么样子用功，第三显地要身，显示实地的重要，显示实地的殊胜，那是第三段。现在先讲第一，有十种法能使菩萨去尽于实地之行。先把经文把它读一遍啊，看着经文，佛子。有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何等为十？一者善巧圆满福智二行，二者能大庄严波罗蜜道，三者智慧明达不随他语，四则尘世善友恒不舍离，五则常行精进无有懈怠，六则善能安住如来神力，七则修诸善根不生疲倦，八则身心立志以大乘法而自庄严，九者于地地法门心无所住，十者以三世佛善根方便同一体心。佛子，此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这是第一段，说明有十种法能够去入实地之行。大家都知道刚刚十住讲过啊，十住之后是十行威，应当是讲怎么样子去向于初地初行到实行之行才对。为什么在这里讲实地呢？应当要知道行菩萨道的菩萨，他在去向无上菩提的修行当中啊，可以说他分为三个阶段呢、来做进修的这个方式。第一，刚发大菩提心，发过菩提心之后，就要努力进修啊，就从实性位开始啊。那么发菩提心之后，第一个期望啊，期望能够正进入初住，成就实住位，这是菩萨道行菩萨道的人第一个目标，第一个阶段。例如我们大家学习菩萨道，一开始发菩提心之后，依法修行啊，第一个阶段就希望证入初住啊，到了初发心住的阶位啊，一定不会退转了啊，所以初发心是变成正觉啊，成就慧身不由他物。那么因此菩萨修行菩萨道第一个阶段期望去尽于 正道初住位，到了初住啊，就能任愿修学，成就圆满十住的修行。这是第一个阶段，发菩提心之后，求期望先证到初住位。第二个阶段，十住修成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期望证入十地，证入初地位，先求登地啊，登到初地以上啊，就能任愿修进到十地满。所以登到初住以后的菩萨，他的目标就摆在十地位，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实行十回向，他的目标都是在十地。因此啊，这里十住满了，就期望赶快证入十地，为这个成佛的重要的阶段。所有行菩萨道的人都期望能够很快的证入十地初地以上，这是他的期望。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行菩萨道的第二个阶段，成就十住位之后，希望赶快去进到初地以上的十地位成就这个第二个阶段之后啊，第三个阶段就求成佛了。十地满了到等觉，再进一步就是妙觉了，就成佛。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究竟无上菩提，就是五白游巡到了宝所，目标究竟。因此在菩提道上五白游巡的途程啊，有这么三个阶段啊，初发心求赶快证入初住以上，到了初住以上第二个阶段希望赶快证入十地初地以上，到了初地以上第三个阶段成佛，希望能够成佛。这就是菩提道上的途程是如此。因此十住满了，菩萨的愿望就希望能够证入初地。所以这一段文呢，说明有十种法能够去入于十地之行啊，能入于啊地的阶位啊，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经文说，佛子有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这是总标。法会菩萨讲到这里，对精进会菩萨跟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啊，有十种修行法门能够使令住满的菩萨很快的能去入于诸地，诸地就是初地到十地啊。以后边的十法修学能够很快的就去证于初地以上的阶位到十地啊。何等为十？这是真问词，是哪十种法能使菩萨很快就去进于登地的阶位呢？然后就一个一个列出来，列出这个十法来。看下面的十种修行法门的文字啊，很浅显的，我们初学凡夫都可以学习的。那么十住满心的菩萨，他对于这个文字，他的了解，他的修行去证都很高深的境界了，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啊。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啊，顺住经文前讲。怎么前讲呢？把下面的十法呀，顺住我们凡夫能够做到能够修学的范围来讲啊。一方面 讲的人也是个凡夫啊，那么我是个凡夫啊，没有这个力量讲到十住满的菩萨的心地所了解的那一种的啊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虽然是讲到十住满心以后的明法品，但也只能顺着我们凡情所能了解的方面呢、啊、来加以说明啊，并不是说十住满心的菩萨难道他还跟我们凡夫一样吗？都是那么浅的这些修法，不是这个样子。文字虽然浅显呢、啊、而十住满心的菩萨他的境界是至高至深至广至大，不是我们凡亲所能想象。那么我们讲的时候啊，只能随顺经文的浅的地方，越我们凡亲能够修学的意思，就是说经的意思是对十住菩萨讲境界是很深很高的，而现在我们学习，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凡夫初学的，那么就凭我们凡夫能够学习能够做的来讲，不是讲的十住满心菩萨所做的啊，要先明白这一点，要把这个阶位搞清楚啊，不要误会，因为哎，怎么十住心满了他还是跟我们差不多嘛，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顺着文字前讲，讲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能修能行的啊，而十住未满他怎么做不是我们所能知道，我们只能顺着经文呢、啊、来做我们初学的人的解释啊，这一点要先有个概念，否则会误会啊，以为十住满了还是那么浅，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又就顺着这个十种啊，一种一种来做解释，差不多都是在前面讲过的了。一则善巧圆满福智二行，这个范围很大的，也是十种的总一。说菩萨要很有技巧的方式来修满福的智慧，福智二行啊，就是福德智慧两种修行法门，慧行与行行啊。那么菩萨道他的修行法门总不出六度啊，福智二行，福行就总包含前五度，智就是包含后五度，也就是般若度开出五种啊。那么六度十度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总而说明菩萨道必定要求福德智慧圆满，成佛叫做两足尊呢、啊、就是福足慧足，福智二行就是福足慧足要使他圆满啊、福德智慧圆满了才能成佛呀。所以要入十地，要登入初地以上，也是要使这个福德智慧呀、啊达到能够证入初地的境界的福德智慧，才能证入初地的。所以要有善巧方便的修法，因为要圆满福智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要多方面的，无论是时间、空间、人与事、自与他、名与物啊。这些种种情况都要善加配合，才能把这个福智啊、这个功德才能做得圆满。这一句啊，六十华严，这第一是翻作心常要行诸功德事。六十华严，他把它翻作心常要行诸功德事，要是爱要的要啊。他心里常常爱要修行种种功德事业啊，就用诸功德事啊来包含福智，那么八十华严就把它翻成福智二行的圆满啊，那么是比较显明啊， 把这个菩萨道的福智二行把它表现出来啊、那么在这个六十华严之说要努力进修，心里念念不忘这个啊、一切功德事业。二者能大庄严波罗蜜道，波罗蜜道彼岸啊啊、那么这个波罗蜜就是指的六度十度啊，菩萨道总不离这些的啊。那么十住满心的菩萨，他要很努力的把这个十度六度把它庄严。怎么叫做大庄严呢？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解释说，一度聚十度是为大庄严。修一度里面具备十度的这个包含的意义啊，修一度就具备十度，这样子才叫做波罗蜜的大庄严。每一度都具十度啊，例如第一的布施度，财法二施，当提就是布施度。布施就是持戒，三趣境界的菩萨戒里面，菩萨有规定的戒法，要修布施，修布施就是持菩萨戒，所以修布施当下就具备持戒度。布施的时候，受布施的众生啊，千差万别，有些众生您纵然发好心布施给他，他也许他不是用很欢喜的心来接受，甚至啊纵然接受你的布施啊，他反过来还要骂你，还要升起这个反啊不好的反应。这个时候菩萨必定要忍耐，为了要使布施功德圆满，生欢喜心，不管他接受布施的人用什么心情来接受他的布施，他都是欢欢喜喜，不会因为受布施的人的违逆啊而生起这个不欢喜的心念。那么这必定要有忍辱，不修忍，这个布施功德就不会圆满。所以布施就包含忍辱度，修布施也要努力精进啊，要想尽办法尽量修布施，因此布施就具备精进度。修布施的时候必定要有啊冷静的心啊，不被境转啊，才能三轮体空。所以布施的时候就具备禅定度，布施要有智慧观察，如果没有智慧来加以观察，有的时候会发生错误。例如《瑜伽师地论》里面说布施度啊，里面就选出三十几种不可以布施的东西，那么这些都要由智慧来观察，才能分别了解啊，应当怎么样子修布施。所以布施就要有第六般若智度啊，从这个智慧度里面呢，开出后边的方便度、愿度、力度、智度、慧荒愿力智啊。那么第六就是般若度，就是慧般若智慧啊，由这个般若智里面开出方便度啊，第七全巧方便。修布施也要有全巧方便，没有全巧方便，布施未必能够修好啊。所以要有方便度啊，要发愿使布施功德圆满，所以有愿度啊。修布施的时候也要用智慧的力量啊来加以努力进修，所以有力度啊。那么用智来观察布施，使他能够成就三轮体空的法师，就是智度。所以 一度里面聚十度，叫做大庄严。不是度聚十，持戒度也聚十。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乃至智度，一一都聚十度，一一都可以这样配合解释。一度聚十度，所以叫做大庄严。能够这样子以大庄严的精神来修行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啊，去向于无上菩提道，这就是第二能大庄严波罗蜜道。第三，三者智慧明达，不随他语，要有智慧。行菩萨道，般若慧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眼睛啊。所以菩萨道发菩提心，菩提心者从大悲起，所以由大悲心才能发出菩提心。而菩提心的修学要由般若智慧来领导，所以大悲心、菩提心、般若智慧这三种啊，菩提道上的这个修行方法，就好像香炉的三个角，缺一不可。因此啊，第三就说要有般若的智慧，有智慧的光明洞达，了了分明于这个菩提道上该做的上求下化的事业，不会随顺他语。他指佛跟这个大菩萨以外，其他的话他不会随顺，不会随顺别人的所说的话而跟着在哪里转变。菩萨不会这个样子啊！我们凡夫啊，耳朵很轻啊，听到人家怎么讲啊，他就怎么信，他也不去考虑说这个话是不是合乎佛的圣言量，佛法里面经律论三藏是不是这样讲，他没有加以考虑。例如现在一般世俗的错误的流传说上午不要念阿弥陀佛，晚上才念阿弥陀佛，这也是错误的。有人说在家人不能拜地藏菩萨啊，如果你供地藏菩萨，那些鬼都到你家里来，这也是错误的啊。那么你相信这些话就随他移而转呢、这个并跟这个圣言量没有办法配合的。有人说浪严咒只能天没亮之前念，天亮之后就不能念了，尤其下午更是不能念，这更是错误的观念，这都是不合乎圣言量的话。怎么说呢？阿弥陀佛修行法门，念佛昼夜六时都要长期行道，哪里分上午下午啊？哪一部经说上午不能念阿弥陀佛呀？哪有这个事情啊？净土三经里面没有这么一句话，圣言量里面没有，那就是一般人随便想象出来的话，没有正确的这个证据，所以这个话不能信。如果你经过圣言量的审定，就知道不能随顺他人之语而转了。那么如果说地藏菩萨在家人不能供养那经里面说到吗？没有这个事情，地藏经里面没有湛叉经里面也没有，十轮经里面也没有，这叫做地藏三经。这三部经里面都没有说到这个话，而且供养地藏菩萨跟供养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平等平等，没有差别，都是大菩萨啊。那么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呀、就把地藏菩萨看成鬼头啊， 那是错误到极点呐、啊！那只是因为呢，地狱道众生最苦恼，地藏菩萨的心愿呐、啊，他要度那最苦的众生，并不是他在领导这个地狱鬼道啊，鬼道也不是地狱道，鬼道跟地狱道是两回事，这世间人都搞不清楚，那么随便乱说说在家人不能拜地藏菩萨，鬼都会到他家里来，哪有这个事情啊？你把地藏经好好的读一遍，有这个事吗？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呀、啊、这些话不能随顺，不能听他的，不能跟随这些话而转。如果说早上天没亮之前才可以念楞严咒，天亮之后就不能念，下午更不能念，这更是胡说八道。你看看楞严经哪一句说这个话啊？楞严经里面说的修行法门也是昼夜六时都要持咒啊，那么一天到晚昼夜六时都念，哪里有分别哪一段时间才可以念呢、啊、哪有这个事情啊？那么当时佛把这个放光化佛说咒的时候也是白天呢，他不是在晚上啊，你不要误会啊啊，而且还是在靠近中午的时候哎，所以可见呢这些话都不合乎佛的圣言量，不能相信。所以听到别人说的如何如何，你不要一下子就接受下来，先看看圣言量，自己不懂也找懂的人去查一查圣言量啊，有没有这回事，有才可以相信，没有就不能接受。所以不随他语这很重要。我们一般学佛的人呢、啊、往往随他之语而转，人家说怎么样他就变成怎么样啊，今天说念佛好他念佛了，明天说持咒好他持咒了，又把念佛丢掉了，后天说修观好他又把持咒丢掉了，这就是随他语而转啊。如果是这样子修行的话，要成就难以登天，因为你对于这个佛的正法呀，没有正知正见去判断，没有智慧去明白，就会发生这个错误。所以第三，要有智慧明达，才不会随他意而转，所以叫做不随他意。那么十住满心的菩萨当然没有这回事啊，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随顺我们凡情而讲的话，不是说十住菩萨他还有这一套啊。十住菩萨那他的不随他语呀、啊，只有他自己才能了了，不是我们凡情啊所能了解的。四者，尘世善友，恒不舍离。善知是难逢难遇呀、啊，尘是秉承，世是奉事，亲近善知识，秉承奉事善知识的这个教导，恒常发心来亲近善知识，对于真正的善知识啊是不肯舍离的。这一句六十华严里面翻作恒不远离真善知识，恒不远离真善知识，恒常要发心亲近真正的善知识，绝对不远离一善知识啊。那么这个六十华严里面加一个真善知识啊，觉得很有意义啊。因为普通一般说善友善知识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也要分真假呀啊，也有假装的善知识。那么你不明白跟随他，有的时候也会发生错误的。所以六十华严翻作真善知识，这个真就是真正有修持的，解行都有相当深入的啊。如果以宗门来说是个大开大悟的大善知识，这种善知识唯恐清净不久啊，怎么敢要舍离呢？ 所以恒常想要亲近这一类的真正善知识，绝对不肯舍离。古人古代的修行佛法的所有的高僧大德，他在初学佛法修学佛法亲近善知识，在参方的时候，知道哪一位是真善知识，他想尽办法，愿意吃尽苦头啊，来亲近善知识。从前也讲过几位了，现在我再提一位啊，来给诸位做参考。宋朝有一位云峰文约禅师，他的名字叫做文约，文字的文，约禅悦为食的那个悦，欢喜的悦了，文悦禅师。因为他的晚年住在元丰，元丰是个地名啊，他住在元丰，所以后人就称他叫做元丰悦，元丰悦，元丰文悦禅师。他是南昌人，俗姓徐，双人徐啊。出家之后啊，博通教典，然后他去参禅，参访很多善知识。后来呀，他到了大禹，亲近大禹首支禅师，首支是大禹禅师的名字啊，因为他住在高安大禹，人称他叫做大禹禅师。鱼是鱼吃那个鱼呀、啊，虽然称为大鱼呀、啊，它并不鱼呀、啊，这个文悦禅师亲近大鱼禅师，他来到大鱼，在首支禅师这边呢，亲近这个大鱼支，他到了这个大鱼禅师这边来呀、啊，那么大鱼就问这个文悦禅师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求佛法。嘿，求佛法？我肚子饿得要死，没有饭吃，怎么能够说法呀？法轮未转十轮仙，你去帮我化缘，化米来。我们这里常住几百人要吃饭了，你先去化米。法轮未转十轮为仙，没有饭吃怎么说法呀？我肚子饿怎么说法？你去化米。他乖乖的听话，就下山去化缘啦、啊、化米啊，到各地去化缘，化了好多米送到山上来，这个工作他做到了，做到了。哎，不久啊，大禹禅师又到了翠峰去了，到翠峰去临终修行啊。那么因此文约又追到翠峰去啊，还是亲近这个大禹智禅师啊。到了翠峰啊，他又请求大禹禅师说，请师父慈悲啊，开示佛法呀。哎，你又要来佛法呀？哎，现在冬天我们冷得要死，大家都很冷，没有炭可以烧这个围炉，大家很冷啊，你去化炭。哎，去化缘买这个火炭啊，买木炭来。山上人很多啊，冬天很冷啊，下雪啊，那么大家很冷，没有木炭好烧，你去化炭，炭化回来了，让大家都有这个围炉的这个暖度够了，我才有办法说法，才跟你说法。那这个文悦又乖乖的冒住寒风啊，下山去。化缘花了很多钱，然后买了很多木炭送上山来到翠峰啊。那么这个工作办好了，他又向大禹禅师要求啊，师父啊，我要请求佛法，给我开示一点佛法吧。佛法还不会烂掉啊，这么急就要佛法呀？我唐诗少人啊，你去当唐诗去。唐师就是这个斋堂里管斋堂的工作呀，那个工作量很重啊，不但要兼着做斋堂的行堂啊，他还要整理斋堂啊，还要挑水供众啊。 啊，这个时候过了好几年了，过了好几年了，这个文约那个时候有一点不悦了，不大高兴了。我已经好几年来发米也发过了，发木炭也发过了，现在又要我当唐诗，当唐诗他也乖乖的承担下来，就是做起来呀，内心有一点疙瘩，不大高兴，不大高兴，不敢不做啊，亲近善知识嘛，明明知道他是个大善知识，几百人亲近他，这个不是大善知识，怎么大家都来亲近他呀？虽然还没有听到一句佛法，哎，他还是很死心的在哪里做，不过心里多多少少啊，有一点不悦，不悦，不大高兴。有一天呢、啊，他去挑水，古代挑水的水桶啊，是这个木板去用这个藤子把它围起来的那一种的桶子啊、那么用久了它会松掉，会啊、会这个散掉的，会坏掉。有一天挑水回来，很辛苦，很累呀、啊。很累，累得没有办法，佛法又没有闻到，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苦工，那么因此啊，他累了，水挑回来就这个塘后边，啊，这个斋堂的后边呢、找一个地方把桶子放下来，啊，把这个扁担呢、放在这个桶子，两个桶子嘛，架在上面就坐下来，啊，心里在哪里呀？不高兴，我就求佛法，就叫我做工。啊，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闻到法，他用力一坐下去，那个桶子整个垮掉了。哎，这一垮，整个人坐下去开悟了。这一下子，这一桶子一烂，哗，坐下去，人就坐到地面上，跌倒一下，哎，这一下就开悟了。啊，他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回寮去呀、啊！不，都没有洗手，一身都是水，他还赶快穿袍大衣。穿袍大衣就到方丈室去礼谢大愚禅师啊！啊，如果不是你老人家启发我，我哪里有今天呐、啊？因为挑水桶子做坏了，开悟了啊！这一开悟啊，他赶快去礼谢啊，穿袍大衣去礼谢。那么一进门，大愚就说：“哎，你行了，你行了，就很高兴的接受他的礼谢，然后啊，就叫他好好的水遍天下，张扬生态呀、啊。哦，那么从此之后，文约真正高兴了，真正叫做文约了啊、不会有那个不高兴的不约的情况了，那个不约的情况整个消除掉。大禹叫他，你可以下山去度众了，你可以发心去啊领众修行了。他说我不。我还不，我必定要亲近这个善知识，我不离开。因此他住在大禹身边呢、侍候大禹八年，大开大悟之后他还侍候他八年，等到大禹入灭以后啊，他才继承这个大禹住在翠峰啊领众修行啊、那么你看这种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如果遇到真善知识，再苦恼他也舍不得离开啊、假如是我慧性啊，叫我去发迷我就跑掉了啊、别说是画木炭了、啊、还要去当唐诗啊，那三个步骤恐怕第一个就下山了，就完了。那么你想要开悟就也就没得了啊，阿弥陀佛了哦。所以呀、真善知识要真正发心去亲近，要能够接受善知识的那一种的方教法的方法，它的方法很多啊，有激将法，有用反面的方法，尤其宗门下这种情况更多更多。这是宋仁宗时候的事情啊，而这个元丰文悦禅师到了宋仁宗嘉佑七年呢、就西晋的1063年1062，距离现在900几十年前的事情，900几十年啊，可见古人 对于真善知识，他实在的恳心啊，下功夫去亲近啊，那么因此啊，他才能够得到真实佛法的受用啊。那么这就是说，尘世善游啊，恒不舍离，恒就长。一旦有因缘亲近善知识啊，他永久不愿意舍离。所以偶一大师他的净色明里面就说，持戒为本啊，净度为归啊，惯心为要，善友为一。善友就是善知识，好的善知识，真善知识，要好好的亲近啊，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五者常行精进，无有懈怠，这个可以知道了啊。当然十住满心的菩萨，他是必定精进而不会懈怠的。那么我们初发心的菩萨也应当要努力进修，要常行精进，不可以有懈怠心。那么这个前面在这个不放逸的道理呀、啊，就说这个常行精进的意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不必再说。六则善能安住如来神力，十诸位菩萨由神通为力呢，他能够安住在佛骨上的神通为力啊、那么怎么叫做安住佛的神力呢？按照慧愿法师的注解呀、啊，他说这是受佛的摄受啊、佛的慈悲摄受他，加倍他，使他的道业往上进，成就这个佛果上的神通为力的圣用，所以叫做安住如来成神力，就是常常蒙佛加倍啊、得到佛果上的神力来加以加持他，使他这个道业更为殊胜的迈进，这就是第六，善能安住如来神力啊。这十种为进入实地的圣境之行啊，这个方法只讲了六种，讲了六种。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啊，再讲下文啊，下文。